韩立在洞里又搜索了一遍，看了看，确实再也没有什么可拿的了，接下来就要离开这里。但是为了不让这传送阵再被他人发现，他干脆在离开此洞之时呢，用清源剑芒将洞口扫得稀巴烂，彻底的堵住了入口。当然了，还是做了一些暗记在附近，以供他后来再寻觅此处。随后韩立顺着钟乳洞流风的方向，在数个时辰之后找到了一个隐蔽至极的出口，终于踏上了地表。因为害怕那批魔道之人还在附近游荡，韩立丝毫不敢耽搁地架起神风舟往太岳山方向飞遁而去。因为一路无事，七八天之后呢，韩立就返回了黄风谷。他向门内轮值管事讲述了一番捡山过的遭遇之后，就先回到自己的洞府待命了。此时他也知道了第二轮大战已经开始，而且在初期啊，七派在另外两国的大力支援之下，面对六宗似乎还占了上风。这一下子让黄风谷内的气氛缓和了不少，不像刚开战的时候那么悲观了。回来之后看着洞府内一切依旧，韩立松了一口气。虽然说现在回到门中并不是一件明智之举，十有八九啊会被别人抓了壮丁，但是现在七派对临阵退缩、借口躲避任务征调的弟子处罚的那可是十分的严厉啊，轻则处罚灵石，重则那是要废去法力的，这一点可是毫不容情啊。而且听人家说呀，这七派之内已经有近百人遭受轻重不一的处罚了。而是否有避战的举动，就要求没有任务和已经完成任务的弟子都必须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回本门报到。假若没有拿出理由就遇时未归，就会被判定受罚。当然了，干脆躲避起来不再出现，或者呢直接逃往他国，后果就更为可怕，面临的则是七派的终生追杀呀。只要这七大派存在一天，那追杀就不会停止。韩立此时啊还不愿意脱离黄风谷逃离越国，自然呢要老老实实的回来听命。其实据他估计，在魔道和正道的同时扩充之下，整个天南地区哪儿还会有平静的地方啊，各地界的修仙界都会卷入争斗之中，只是早一些晚一些的问题。既然这样，那还不如待在越国呢，毕竟他是故土难离呀。韩立回到洞府的第一件事，就是将那对蜘蛛卵浸泡在了灵眼之泉之内，让灵气慢慢地滋育其孵化。接着就赶紧闭关了两天，终于将大眼诀第一层练成了。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好久没有进展的清源剑诀，哎，竟同时突破到了第五层，让韩立迈进筑基中期的水平。韩立一见如此，心中大喜，毕竟此时修为每增一分，在这动乱的之中保命的机会那就大上一些呀。可是令韩立奇怪的是，回来都好几天了，门内至今还没有给他指派什么任务，这可让韩立有些不安了呀。按照他的经验，越是反常的事情，那就越是代表着麻烦和危险。但是韩立转念一想，现在和六道争斗，那还有什么安全的任务啊？就连守卫个灵石矿都会差点没命，那什么任务也就无所谓了。这样思量过后，韩立重新恢复了平和的心态，并趁这个短短的时间呀，开始查找这大挪移令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至于他师父李化元和红佛那里， 也不用交代董轩儿的事情了，因为身为结丹期修士的他们早已有任务在身，不在门内。韩立在黄风谷的天之阁内，经过了近两天的四处翻找，还终于在一本叫《洞玄解》的书中找到了大挪移令的简单介绍。据这本书上说呀，这蓝灿灿的令牌竟然是古修士们进行超距离传送的时候必须具备的一个法器，否则就无法保证传送时的安全。只有拥有了大挪移令，古修士呢才不会因为传送距离过远而被传送时形成的空间压力给挤压致死。至于短距离的传送，空间压力自然可以忽略不计了，就好比月露殿内那个小传送阵，韩立就没有感到丝毫的不妥。至于大挪移令如何保证传送者的安全，书上没有说，并且制作大挪移令的方法早已经在久远的修仙界动乱中失传了，已有的大挪移令也随着一件件的销声匿迹，到了今天成了传说之物，根本就没有再听说过谁手里还持有这个东西。不过这对如今的修仙界来说已经是无所谓的事情了，因为古传送阵比大挪移令更早的就成为了传说中的东西。别的地方不知道，但在这天南地区表面上是见不到一座了，至于是否在哪个人迹罕至的地方或某个门派家族的密地内还存有，这就不好说喽。但现今修仙界能制造的最远传送阵也只不过百余里而已，与古传送阵动辄千万里的计算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但就这样，传送阵的昂贵造价就是一家一派也顶多三四座而已，多了也会大感头疼啊。韩立搞清楚了这大挪移令的用途之后，脑子里第一个念头就是，那座地下传送阵难道就是古传送阵不成？这个猜测可让韩立的心是砰砰直跳啊，心知这可能性极高，若是如此的话，他有了这大挪移令，再修复了这个古传送阵，岂不立即可到至少千万里之外的地方？这场七派和六宗的浑水，那他就不用再趟了，仅可以去一个新的地方继续自己的修炼。这个想法一出来，韩立就再也按耐不住了，他开始寻找和古代传送阵有关的书籍，看看能否找到修复那地下传送阵的方法。他在藏书众多的天之阁又是一呆数天呐，虽然说看了无数的阵法书，但是关于古传送阵的资料一点都没有找到，这让韩立大失所望啊。这个时候韩立想起了有一个人也许能帮助自己修复此阵，他想的是谁呢？他想的人呢，自然就是和他有过数年之约的齐云霄。齐云霄有一位阵法师朋友，他既然精通颠倒五行阵，想必啊对其他阵法也很精巧啊，而这上古传送阵也算是一种阵法，如此一来他那位朋友说不定还可以修复此阵的呀。韩立这样想着心里大为动心呐，算了算时间，离当初说好的再会的日子已经不远，但现在门内随时都有任务下来，当然无法马上去找对方，看来呀只有以后另行设法了。韩立思量一番，有些丧气，无心再翻这些阵法书，出了天之阁返回了自家洞府。回到洞府，韩立发现那个蜘蛛卵啊似乎大了一圈，看来灵眼之泉对加速风化还真的是有效啊。 韩立一见如此，马上画了一个简单的控神法阵，这是修士控制妖兽卵子的一种基本手段。接着滴了几滴精血在法阵中，把蜘蛛卵放入其中，待法阵生效，两只白卵呢吸尽了所有的精血，再重新把卵放回了灵泉内。韩立刚办完此事，就接到了一道飞符传音，让他去议事殿赶紧集合。他心中一凛，知道任务终于来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七大派与六宗的主战场，越国与车迟国交界的金谷原某一片乱石中，韩立指挥着两道乌龙铎所化的黑光，竖柄亲刃，将一名筑基初期的鬼灵门弟子围困在其内，狂攻个不停啊。虽然说对方身上是黑气滚滚，煞是惊人，还隐隐的有数颗骷髅头呜呜作响，但还是在这两套法器的暴风骤雨般的攻击下，很快的就被韩立寻到了破绽，一举将其斩成了数截。韩立熟练至极的将对方身上的储物袋一抓，人就消失在了茫茫的荒原上。这次的收获已经有了，而且天色已晚，按照惯例呢，这魔道和七派的结丹修士应该要出来拼斗了，万一波及到了自己，那死的岂不冤枉啊。韩立一想到曾经目睹过的结丹期修士争斗，心里就后怕不已啊。整整数里之内都被那厮化刀屋和御灵宗修士的斗法给搞得是天翻地覆，差点把躲得七八里远的他都给卷了进去啊。从那以后啊，天只要是稍微暗了一点儿，他就会早早的回去，即使一无所获也是。一年前他奉命和其他人押送一批灵石来到此地，然后就被留在了这个地方，成为了七派的一名高级炮灰，不但直接参加了数场人数上千的大规模争斗，像刚才这样深入金谷园中和零散敌人互相搏杀的事情更是屡屡发生。说起来倒也奇怪啊，自从魔道和七派在第二波会战中再次以平手结束之后，双方在金谷园两边遥遥相对，竟渐渐形成了一月一大打，每日都小打的奇怪战争啊。所谓的大打，就是啊，双方各派出上千人的队伍互相争斗一番，而小打呢，就是双方都派出一定的修士，或三五成群，或单人独行的在金谷园的中心地带互相猎杀对方的修士。这大打咱就不必说了，双方虽然打得够热闹，死伤的人数却寥寥无几，除非是真要拼命，否则双方结界护盾一开，谁也别想轻易伤害到对方。小打因为结丹修士和筑基修士的实力无法相比，双方呢经过一番试探之后，就默认的将凌晨到傍晚时间留给了筑基期修士互相厮杀。那到了晚上呢，这就是双方结丹期高手出动了，大战一场啊。结丹期修士一对一的单打独斗，要打败一方容易，甚至重伤对方也能做到，但若是真想要了对方的性命，那就不好办了。毕竟一名结丹期修士全力而逃的话，实在是速度惊人呐。如此一来呢，一年的时间下来之后，双方的筑基期修士都损伤了数百人，而结丹期修士却一个都没有，这让双方主事之人大感头疼之余，也有些郁闷呐。 至于练气期的修士，因为法力低微，只能作为预备力量，反而保存得十分完整。不过这一年来主战场的大战和未停歇过的偷袭骚扰，已经让六宗和姬大派的修士大感吃不消了。双方在拼命削弱对方实力的同时，都在积攒着力量。他们都很清楚，决战的时刻已经很近了。韩立驾着神风舟，一个时辰之后出现在了本方的阵营中。一间间大小不一的木屋石屋在禁制大阵中若隐若现，排列的是乱七八糟，没有任何规律可言。这些啊，就是到此的修仙者随手用木系或土系道术所建的临时房屋。当然了，这是要按门派划分区域的。韩立先去了自己的住处，一间不大的石屋，关好屋门后，就用一套小禁园阵旗将这石屋暂时封闭。接着呢，韩立就把今天到手的储物袋中的东西倒了出来，开始挑挑拣拣。哎呀，又是骷髅头和小帆一大堆，这些鬼东西除了鬼灵派的人之外，谁会使用啊？只能换些材料钱了。哎，这把剑不错，留下了备用。这个韩立在一堆东西中喃喃自语了一番之后，就很快将有用的法器与物品留了下来，那不值钱和用不上的东西都单独的放入了另一个储物袋中。揣上这只储物袋，韩立撤了阵旗，走出了住处，拐了几个弯之后呢，朝着这片屋群中最显眼的一间屋子走去。这木屋面积占地五六十丈之广啊，浑身涂成了金黄色，在落日的照射下闪闪发光，竟如同纯金制成一般呢。韩立毫不客气地推门进去，屋内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竟有数十名修士正在屋内摆摊交易着什么，还有许多修士啊，正在和摊主讨价还价，或者挑选着摊位上的东西。韩立老马识途地迅速奔赴了几个摊点，储物袋中的东西迅速地变成了一颗颗的零食。当韩立将东西散尽之后，手上已经多出了近百颗零食。韩立没再理会他人，奔向屋中最大的一个摊点而去。这个摊位啊，有七八丈长，几乎是其他摊点的三四倍大。摊主呢，则是位胖乎乎的筑基中期修士。韩立什么废话都没有，立即将装着零食的储物袋扔给了胖子，然后毫不客气地说道：“陈兄啊，换那个龙吟草，我已凑够了500颗零食了。”
原来是韩兄弟啊，真厉害厉害啊，这么快就弄到零食了。哎，让我点点看啊。
胖子一见是韩立啊，立即笑眯眯的，然后用胖乎乎的肥手抓起储物袋，将心神沉浸在里面，去感应零食的数量。
不错不错，哎，真的是500零食啊。喏，这个是龙吟草，好好收起来吧。
陈胖子眉开眼笑的从身上掏出了一个玉盒，递给了韩立。韩立接过了小盒，直接打开了盒盖，看了那么一眼，就点了点头，收了起来，然后有些期盼的接着问道：“哎，上次拜托的丹方之事还是没有消息吗？哎，只要有丹方啊，价钱上我还可以再让一分。”“
嘿嘿，老弟啊，这丹方可绝对是稀罕之物，虽然我们筑基期修士手中也能有一些，但都宝贝得不得了，谁会拿出来卖呢？况且老弟还要对筑基期有用的丹方，这可更是难上加难了。哎，我可尽力了啊，这实在弄不到啊。啊，不好意思啊。”
陈胖子听了韩立的话，脸色发苦，冲着他大吐苦水啊。韩立心里有些失望，但表面上淡然一笑：“行，没关系，没有就算了， 还要多谢陈兄已经帮我弄到了两张啊。陈胖子一听此言，嘿嘿一笑，
嘿嘿，那两张啊，是近乎废方的单方，在我手上啊，都积压了好多年了，你会要他们？当时我还真有些不敢相信呢。不过老弟要拿回去进行试验改良，这还真不是普通人敢做的事情啊，毕竟这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太大了，说不定要好几代人才能完成啊。
韩立听了微微一笑，心里头却说，
你个死胖子，你那点脑子哪能知道我想干什么呀。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0回。